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七章第七章完毕哈，我们这一次要看看从第八章往下看，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在哪一个地步呢？再看一下大纲哈，撒迦利亚书总共14章所以呢，它包含了两大部分，第一个是重建圣殿期间的信息，他们复工以后，那大力王第4年到第6年这中间，有这几个信息，基本上涵盖了3个，然后圣殿重建之后的信息9章到14章呢，那基本上就讲第4个信息，那这第四个圣殿都已经重建好了。有什么信息？哦，讲到是弥赛亚，弥赛亚之后弥赛亚那受膏君来到之后的事情，那就是对撒迦利亚来说，那就是预言还没有实现的还没有实现的。所以重建圣殿期间的信息里面，主要就是鼓励犹大百姓好好的重建圣殿，尤其是鼓励这2个受膏者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鼓励他们有信心把这个工作做完成做好完成。然后讲到后面的话，这第三个信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伯特利的人他们来求告神来问他们4月份或者6月7月份，那么禁食祷告要不要再继续进行下？5月份、7月份要不要继续进食祷告下去？那神就机会教育了。其实神是很开心的，很高兴的，因为这些伯特利的人，原先还没有灭国，他们是属北国的人那北国尤其是拜偶像的那种信仰中心那边的人呢？结果现在被掳归回了，回过头来问耶和华神了，该不该进食？其实是神很喜悦的，不过也这个机会教育是你们现在有受教的心了，那神就多教导了，所以责备百姓进食的态度，那只是这个责备只是一个引子而已，那主要还不是责备问问题的人，不要搞错。那真正的责备是借着这个机会讲他们的先祖，所以第七章这边，你们的列祖你们的列祖，就神曾经教导他们这些要别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贫穷，其实他们却不听从，对。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啊！心像金刚石一样的硬啊！神怎么教导他们，就不愿意这样干。对，神教他们往东，故意往西；神教他们往西，他们故意往东。所以呢，神就把他们像旋风吹散到素不认识的万国当中，他们的地就荒凉了。所以神责备给后来的世代听，是他们先祖犯的这些罪。而他们这个世代的伯特利人变成是愿意寻求神的名，愿意来询问神的态度。那当然，神一开始就这样就说：“你们这70年被掳这70年，五月、7月禁食悲哀，难道真的像我吗？”其实，我们有做过禁食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祷告都往为自己的事情在祷告，有多少真正为了神，为了神的国？对啊，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其实这是大家的常态，可是神也在提醒，对啊，提醒什么？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不是只有这些宗教形式而是神的话、神的道，你要不要？你不应该顺从吗？你不应该真正心归向神，是行神的道吗？ 然后就讲出他们的先祖了。之所以灭国，之所以被分散在四方，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嘛。所以这个机会教育之后呢，其实神真正要讲的是第八章，对这个新的时代，被掳归回的时代，神真正要讲的话是在第八章，前面是影子。机会教育之后，神给他们的第八章是应许哈，所以对百姓的应许。来，那我们来看第八章，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到第10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对，好，谁来帮我们读啊？第一节到第十节，谢谢。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拉拐杖。城中街上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枪壮，那日以前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阿门。
好，谢谢于姐妹。好，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建造万军之耶和华殿立根基的日子。那一天先知有说这个话，你们现在听见，手里应当强壮。那日以前人得不到公家。我们不是听到那个哈该书里面最后面就讲这个吗？你有没有印象？从这一天开始，之前那些这个想吃吃不饱，想喝不喝喝喝喝不满那个日子没有了，过去了，对不对？还记得吗？哈该书应该是第三章吧？从今天开始，我要赐福给你。对，有没有？大力乌王第2年9月24日那一天，当那日，他们是同个世代的，然后也针对同一件事情。我看看啊，这个线，那个线，美好的绿线，你现在也看到，我也看到对。当那日对，那日以前人得不着公家，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对，神曾经借先知的话告诉他们，对，可是如今呢，不一样了，跟哈该书一样，也是。我待这圣约不像从前了，对，那是十一节之后的事。所以这边有一个日子是一条界限在那里，跟哈该书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对，第八章 第一节开始哈，来，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临到撒加利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神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耶和华神为锡安火热，向锡安的仇敌发烈怒，神要替锡安报仇了，对，好，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啊，万军之耶和华山必称为圣山。啊，就是从现在开始，神宣告，神自己要回到耶路撒冷，自己要回到锡安。从那一天开始啊，锡安山是圣山。”然后那一天会转到第四节啊，对，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啊，有神同在之后呢、啊，将来啊，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是什么意思啊？有这种光景，是让天下太平啊，对，坐在街上。对，耶路撒冷街坊邻居当中，能够很随意的就坐在街上，对，乘凉也好，去隔壁人家串门也好，这是太平盛世的景象啊，尤其是年纪老迈，手拿拐杖，如果在乱世当中，谁最先死？你想一想，乱世当中谁最先死？不就是老人小孩吗？对不对？疫情来的时候，最弱的一群是谁？不就是老人小孩吗？对，大批大批的老人小孩是。那现在是这种光景，就是年纪老迈的能够手拿拐杖，能够在街坊邻居中间互相的串门闲坐。那是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啊，所以那一天会来到。对，有万军之耶和华神同在的时候，就是太平盛世。好，第五节，城中街上并已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对啊，太平盛世的景象嘛。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当然，神不是啊，神是命定如此啊。可是其他剩余的民看为稀奇，人的眼光看为稀奇。那、啊、你要知道，那个这有一个过程的。从我们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什么时候这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会临到？第一次。第一次，啊，什么时候？千禧年国，啊，七晚之后，七印七号七晚之后，基督带着基督徒从天降临，从此千禧年国正式宣告开始。那1000年，撒旦是被捆绑在无底坑的状态，啊，所以太平盛世。所以开始了太平盛世，好啊。那这是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也就是基督还没有降临之前，那是在七号跟七晚的大灾难当中，然后那个时候是敌基督的权势当道啊，那魔鬼撒旦的权势当道的时代。那你可以想到那一种乱象啊，所以剩余之民就是从那个时代跨到基督掌权的时代，就还有那一些就是这个剩余之民，他们经历过了那个敌基督掌权的时代，就经历过了基督带着基督徒驾着云彩降临的，在这个过程，然后开始。 必须臣服在基督的国度之下，这些圣云之民眼看为稀奇。好，在我耶和华眼中看也看为稀奇吗？当然不是啊，这是神的命定啊。好，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然后继续说下第七节。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啊，在那一个盛世的时候，或是之前，神自己从各个地方救回他的百姓，领他们到这边住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神。啊，这些被救回来民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的神，然后这些是神自己凭诚实和公义来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面东方西方救回他自己的民某种程度来说，你可以说这是被掳归回的整个大过程当然，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所罗巴伯的那个被掳归回的过程。可是，即使圣殿重建完毕之后，那这一个被掳归回的运动还没有完成的，因为其实回到耶路撒冷是少数。而更多神的子民到后来好些个世代之后才被掳归回，甚至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已经经历了以色列民族经历了拿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在地上传道的过程了因为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不信到主后70年的时候，主耶稣的预言应验了。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被毁了，这些无论是应该这样讲，犹太人的基督徒逃出去了，可是也逐渐式微，因为他们封闭自己。那也大部分的犹太人也被赶散在各个民族当中，能够逃的，要不然就绝大部分死光了，逃出去的也都分散在各民族。那既然分散在东方西方，神还要把他们再带回来，再带回来。所以这边从东方西方救回了神的名，所罗巴伯那一次已经实现了，可是撒迦利亚要讲的不是所罗巴伯那一群，是后来的这一批，主后70年之后的这一批，对，那事实上，什么时候就真的大规模应验？1948年，以色列国宣告建立，很多犹太人回到迦南地。某种程度来讲，是东方和西方救回他的民。对，某种程度来讲，这是初步实现，可是不是完全实现。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那真正的基督降临，那才是完全的实现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来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这什么？就是立根基，耶和华神的殿立根基之日，先知所说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哈该就是应该说以斯拉立应该不是吧？以斯拉是后来的，对不起，我搞混了。不是以斯拉，立根基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个时候可能哈该也在， 以斯拉是把那一段历史在文献当中找出来，然后以斯拉记里面把它记录下来。以斯拉是在之后的时代，以斯拉他是在撒加利亚跟哈该之后的时代，所以不是以斯拉在那个立根基的日子当先知哦，哎，不是，那。立圣殿根基的日子，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俩。可能哈该也在现场，可能的话，因为不确定嘛。不过他这边撒加利亚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对。那一个立根基的日，先知说的话，那你们现在要听啊，手里要钢枪。好，第十节，那日已现，人不得顾家，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那个时候生活没有平安啊。那你回顾哈该书，一劈头就是讲这件事嘛。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对。想要去聚敛，可是你的后来收获的是少得可怜，吃不饱，喝不足。那当时的光景是这个样子，所以的确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在那边问呢、啊？盖圣殿日到没？还没到。对，神的责备就临到了。对，你们家家户户都有盖天花板的房屋了。结果还说该升天的日子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没有平安，因为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这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待这剩余之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吧，11节开始读到第17节。8章11到1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但如今我待这余生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土地必有出产，田野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生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理判断，按。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阿门。
谢谢小明啊，好，那天以前呢、啊、没有平安，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11节啊，神要带这个剩余的民，一定不像从前这样，因为你们起来立根基啦，因为你们起来开始盖圣殿啦，你们开始顺服神啦。12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对，神祝福他们会平安撒种，葡萄树就会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这一切就是风调雨顺，神自己亲自的供应啊，让地出产了、啊。然后他继续说下去，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传道书里面提到，在日光之下，吃喝你劳碌所得了，这是人生莫大的福气，神所赐的福，你能够吃喝自己劳碌得来的，哎，表面上是平淡的过日子， 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有经历过人生的这些，或是大时代的这些动荡的话，你对这些能够平淡的过日子是何等的奢求啊！对啊，老一辈的经过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那哪是天灾啊？那妥妥是人祸啊。对，想求平安而不可得。对，那日子，神不是这样，神说了，你们这些顺服神的子民，对，神这样是让平安撒种的啊，葡萄树结果是平淡的过日子。对，你的平淡过日子，事实上是神在里面做工的结果，事实上是使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享受福气。懂得珍惜啊！好，13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成为有福的，或做使你们叫人得福。这更进一步了，这不止自己得福，还叫别人得福。就是主自己领受的福气大到一种程度，可以祝福人了。感谢主啊！你们不要害怕，首要强壮。哦，那跟哈该书一样的，就是鼓励这些重建圣殿的百姓，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拦阻住，让你们没信心，让你们灰心。反而现在神跟你们说话，神要祝福你，所以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刚强。1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神不后悔的，降祸就是降祸啊，因为恶贯满盈了嘛，所以必须要降祸，就降祸，他不会后悔。那现在呢？那是之前的事哈。之前尤其是灭国之前，对，列祖惹神发怒嘛，所以神就定义降祸。而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像被掳归回的时代，第15节，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对，所以等到撒迦利亚要说话的时候，是要祝福的时候，已经要只是要汲取教训而已。对。那缘由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的人啊，很特别的这样卷，现在跑过来问我们5月、7月要不要继续进食啊？对，他来求告神了嘛？那神是喜悦的，只不过前面教导，那现在就是应许了。对呀、啊，教导之后就是应许了。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就是你照神的心意而行，家家户户跟邻舍讲话按着诚实，照神的心意办理公职的这些做官掌权的公务员，你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你按照神的真理来判断，按他本来事情的真相来判断啊，不要又有这个那个这些一大堆的事情啊，对。不是按照真理来判断，你按照谁当权来判断，要按自己能够混口饭吃来判断。目前不就这样吗？对，社会不公义的源头就是这样嘛。应该要按治理判断的这一群做官掌权，他不是，呵呵，对啊，他有别的考虑。对，所以呀，社会才会乱嘛。对，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啊，对。你事情都讲道理，是非对错，这个有个深渊的这个管道，这世界就会和睦下来嘛。对，要不然就恶人当道啦。今天他手上有权柄，谁手上有暴力啊，他就可以怎么样，反正他厉害他大，那越搞就越乱了嘛。那神不是，对，神不是，个人当怎样行，你按照神的意思，就跟邻舍说诚实话。为公家办事的人，你就必须按着治理来判断。 社会自然而然就和睦起来了。对，17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的。我想这很平铺直述哈，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来继续看下去。18节来读到23节，谁来帮我们读呢？18节读到23节，谢谢。
万军
万
之
军
耶
之。
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4月、5月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阿门。谢
阿
主。
门，谢谢何姐妹。所以现在就正式回答那个伯特利人的问题了，就纯妥妥是一个机会教育啊，因为伯特利的人他们来问神的问题，其实神是喜悦的嘛，那只不过有一个机会教育的过程这样子啊，那讲禁食了啊，禁食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要禁食呢？不是自己表明自己宗教禁忌，哦，我不吃饭给神看这样，不是啊。通常会禁食，主要就是你心里有事了嘛。你用禁食祷告来向神表明寻求神的迫切嘛。神啊，非得要怜悯我不可啊，要不然我活不下去，所以我禁食嘛。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真正的最重要原因，事实上是为自己的罪在披麻蒙灰。在悔改，悔改归向神的表现是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在你一个很特别想要求的，所以你跟神禁食。对，对。其实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那个你急难当中他就应允你的，像这种你的需要的这种祷告根本不需要禁食。你真的需要神，神就会给。神不是故意整你的人，不是。那为什么神没给？很多的时候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禁食祷告，真的主要目的不是哦，我禁食给神看，我很迫切，那叫勒索，那叫情感勒索，对，苦肉计啊，那是人的诡诈。其实为什么神延迟给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所以真正的你要来到神面前，要用到禁食这一步的话，事实上是应该集中是注意在思想自己生命当中有得罪神的，会是知道真的有得罪神，卡住了神恩典的源泉的话，那就在这些罪上面认罪悔改，所以因为这个迫切，因为对罪啊那种恨恶，还有那种迫切，所以才需要披麻蒙灰禁食嘛，有没有？约拿书里面提到就是这个吗？尼尼微大城，对啊，对，40之内如果不悔改就必倾覆，40天的时间悔改。对，那光走了一天，全程就披麻蒙灰了。对，意识到自己得罪神了嘛，整个城就马上披麻蒙灰，从国王到牲口，悔改。 所以真正的那个进食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你悔改会，好喜乐啊，我畏罪喜乐吗？那就不叫悔改了。因为这种进食祷告的期间，事实上是愁苦的，为自己得罪神而愁苦而忧愁。万一神不赦免我们的话，不应允我们的话，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是愁苦的，为罪得罪神而忧愁这件事情，这种忧愁是照着神的心意的忧愁，对，以至于得救啊，对，你照着世俗的忧愁就让你死，可是照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就生出不会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所以这种在进食是合神心意的那种这个畏罪而愁苦，这是合神心意的，那是要这个样子。所以愁苦是进食这段期间的基调。然而呢，神却会让怎样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为什么？他们设定好4月、5月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要宣告自己悲哀、自己忧愁，因为罪让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用禁食的方式，所以这段禁食的日子应该是要愁苦的。可是神说了，不会了，不再愁苦了，因为不需要忧愁了。因为你不需要悔改了，那个时候没有罪掌权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跟和平，这是神的应许啊。你们在问禁食的日子吗？神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再禁食了。你们应该那个是日子要转变心情，变成欢喜快乐。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来说，那是在讲什么？他们经历了70年的被掳，然后归回，然后现在重建圣殿，圣殿即将盖好了。所以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们成就了，如就是等到圣殿盖好这件事情。他们成就了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那个周期，他们加倍受罚之后，神安慰他们，那因为他们以前所犯的罪已经加倍受罚了，那一些还来留在神面前的神的渔民们。神要重新善待他们，要祝福他们，要擦去他们这些眼泪。对啊，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就回来的时候会带着禾捆和庄稼欢呼收割回来。对，所以他们走过那个过程了，现在神在应许他们。对，你们按着神的心意把圣殿盖好，所以你们要喜乐爱和平，所以由大家欢喜快乐日子啊，这个本来是禁食的日，现在要变成欢喜快乐日和欢乐的节气，因为你们成就了这个整个圣殿被建造起来，那个神的旨意，所以神祝福他们。啊，为什么要这样？可以这样解呢？因为他们联系到前面的这边。神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最大的托付就是他们把圣殿盖好。对，那当他们能够恒心的、忠心良善的执行完神的旨意了，把圣殿盖好了以后，神应许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欢乐的日子，就不再是那种这个罪还没有得到啊的。 得到受罚之前那样子辛苦了，而是恢复了跟神的那个关系，不再是需要这种进食愁苦的状态，而是进到神的喜乐里头。因为圣殿盖好了，因为接下来还有城墙啊。所以在讲将来的事情呢，20节将来之后了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20节，将来必有列国的民和多城的民来到，列国的民多城的居民来耶路撒冷来圣殿，所以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是很多外国人，对犹太人来说，很多的外族人，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要恳求耶和华，然后互相中间这样讲，我也要去。22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对，实现了。我们现在这个圣地旅游，这些基督徒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这个现在伯利恒是约旦管的啊，不是约旦，伯利恒是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管的这座城，阿拉伯人在管，回教徒管的这座城，名义上还是以色列的，对，也不过呢，已经不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管辖范围了。因为他们修了围墙啊，把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分开来，很多的围墙围在那里。那这个伯利恒这个城就在那个以色列的辖区之外，是在巴勒斯坦人那个他们管的这样。不过你可以去旅游，你可以去旅游，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去旅游了。对，所以你要去伯利恒的话，就必须出境，离开以色列管辖范围，要进到巴勒斯坦人管辖的范围。然后他们无论是回教徒或者是那个犹太教徒，他们都很高兴的去做基督徒的生意。所以圣地旅游就是去有旅客去那边花钱嘛，对。那基督徒那边真的去旅游吗？他们其实去朝圣啊，是我们缅怀主耶稣基督他的传道的行程，所以我们去那地方啊，所以我们去那个所谓的景区啊，对，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就好像古城区啊，还不是特别修缮的很漂亮很好的古城区啊，不是啊，真的是古城区哦。然后他们在那边做生意，做基督徒生意，对啊，很有趣的现象，对，所以这个22节真的就实现了，列邦人和强国的民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要恳求耶和华的恩呢，那果真就是如此啊。23节，万军之耶和华日子，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诸族就有做方言，就不同的地方话，就讲各种不一样的然后拉住一个犹太人衣襟，然后跟他说：“我们要跟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跟你们同在了。”这个很形象的描述说，你们以色列的神也是我的神，我要跟你们一样信以色列的神。对，就是这种描述很形象在这里。好，有疑问吗？
牧
没有，
师，
请说。
那个23节必有10个人，他这一个不是具体的吧，只是一个描述，是不
啊，
是
当
啊？
然了，
好的，知道了，谢谢。
不会。你去算一下这些外族人的基督徒人数，再算一下犹太人的人数，一点都不夸张，对。基督徒人数10倍于犹太人， 这一点都不夸张的，对，所以它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啦，对。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了。第九章，好，我们再回到大纲，因为那是一个一整个大段落了，新的开始哈。所以我们刚才是八章结束，换句话是重建圣殿时期的信息。接下来往下讲，第九章开始是重建圣殿之后的信息。所以，也就是信息的内容，它不是指跟撒加利亚同时代的，不是，它指后来时代的。那所以，这个圣殿重建之后的信息有六个。第九章一个就讲到这个谦和之君来到。那我们有整本圣经的，我们回过来，那谦自然就是基督降临嘛。列国要遭罚，然后基督会降临，基督会来到。对，那神会除去恶目跟招民，呼召老百姓归回啊，会继续呼召百姓归回这样。然后呢，第11章就会提到群羊摒弃好牧人，然后。这群羊会被恶牧人、坏的牧羊人来苦待，以色列民会被坏的牧羊人来苦待。这有好几层面可以看这个事情，好几个层面。那首先呢，这个谦和之君来到，如果他指的是主耶稣第一次在人间的日子的话，那就是很写实的。那以色列百姓就摒弃这个善牧，让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然后后来呢，以色列百姓就拜恶的牧羊人所苦待。啊，你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解释这样。你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看，或者是它里面提到的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传道的那段日子，被羊群摒弃或被恶，而是讲之后的，之后，所以你好几个层面来看这样的事情。不过，你把它每一个信息串在一起，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出来了，对，谦和之君来到，然后神继续他做这个除去恶目、呼召老百姓归回这个心意在，然后呢，可是这个好牧人却被群羊摒弃，然后群羊就被恶牧人苦待，或者是这个好牧人被恶牧人苦待。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第四节啊，不是第四节，第四个主题就是，当耶路撒冷遭到围困，他获得拯救，然后老百姓这个时候仰望那个被扎的那个人，那当然就被钉十字架，仰望耶稣的意思。那什么时候仰望耶稣呢？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有没有这一群有，可是为数不多，就是耶稣他最贴身的门徒在那里仰望。要等到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这些信耶稣的人开始仰望耶稣了。仰望耶稣，像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耶稣被举起来，我们这些仰望他的就得救。然后这个世代就一直下去，从犹太出来，耶路撒冷犹大，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犹太的基督徒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凋零。外邦的基督徒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传了一圈，整个地球传了一圈，传遍地极，所以又回到耶路撒冷了。那回到耶路撒冷是怎样啊？犹太人 这过程普遍不会仰望耶稣的。什么时候这百姓开始会仰望这个受榨者？犹太人的百姓开始受仰望受榨，这样那要等到第六印144,000人受印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会遭围剿，然后获救。所以耶路撒冷现在看不出来耶路撒冷会被围剿，那现在可是很难讲，那转瞬之间的事情，国际局势转瞬之间的事情。哪一天敌基督掌权了，把那些这个地上的这些列国惹毛了，那就是又一次就会出现了。要惹毛大家很简单的，那个敌基督稍微猖狂一点就惹毛大家了。对，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然后这个时候会获救。那用这种角度去看，它就很吻合。在七晚的那个过程里面，第七晚结束之后，基督降临，那个时候百姓就会仰望那个受榨者。然后到13章的时候，这个偶像跟伪先知被灭绝，神的子民被炼净。什么时候偶像跟伪先知会被灭绝啊？偶像跟伪先知最猖狂的时候，就是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对。然后这个敌基督，他在这个七晚的过程当中，他会被敌基督的国会昏暗了，会被灭掉啊。然后基督降临，带着基督徒在地上完全的掌权。然后这个过程，神的子民被炼尽，尤其是以色列民，只有144,000人受益，所以他们是被炼尽的一群。基督徒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些经历，你也被炼尽。那基督徒过的所谓的被炼尽，事实上，更直接的讲的应该是以色列民的144,000人的这个受，他们被炼尽这个过程是被最贴切的。基督徒，因为你已经被提了，已经被提了，空中与主相会，教会被提，第五印的时候就被提了哈。我们炼尽的程度没那么大，我们主要还是在得救3阶段里面，你信主之后，你第二阶段在操练，按着神的心意生活这一段过程，神容许你会有这个，为了你的基督徒生命上的成长的缘故，容许我们会有一些被试炼的过程。可是那个远远不也比不上那个144,000人在极艰难，在敌基督掌权之下，他们信主承受的那种炼金啊，那个是没法比的啊。对，所以我应该讲这个13章里面提到这个神的子民被炼金，应该指的是犹太的神的子民，那就是对照启示录第六印里面144,000人受印的那一群啊。那为什么讲只讲那一群？难道所有的神的子民都不应该有这些试炼吗？是应该有，可是专门指的这144,000人被炼尽，这是因为有相对应的那个偶像和伪先知被灭绝。现在基督徒，你生活当中你到处都满是偶像，你生活周遭，你隔壁邻居，你这个街坊都充满了偶像，充满的是假先知、假的东西，有没有被灭绝啊？人家活得好好的，那他搞不好赚大钱，对，日子过得比你滋润多了，对，当了他们的神职人员，对，回家下班了开宾士，比你有钱多了，没被灭绝嘛，所以这边联系在一起。 这个偶像跟伪先知被灭绝，然后整个纸巾被炼金，这两件事变成一件事，那只有在那个时候了，就是敌基督被敌基督的国昏暗的那之后，那个事情嘛，对，偶像跟伪先知被灭绝，然后神的子民在这个过程，在敌基督掌权的过程当中被炼金。然后第六个主题就是列邦跟耶路撒冷城在征战，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终为全地之王。所以撒迦利亚他到讲到这一段以后，他的跨度非常大。你会发现，从第九章那个敌人遭报，然后千禧之君基督来到，这个基督来到到底是讲他第一次来传道的来到呢，还是他第二次来降临？掌王权的来到，对，你不知道，你只能去揣摩，然后因为经文没有特别的很清楚讲出来，你只能先知道是这两种情况，对。所以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第二个圣殿还没有盖，快要盖起来，还没有完全盖好。然后一直到至少启示录里面提到的第六印，然后至少提到了那基督第二次降临千禧年国开始，那时间跨度好大，对不对？所以它不容易读懂的原因就是这样，对。好，那我们正式进到第九章了。其实第九章，里面就有一段预言到主耶稣骑着驴的驹子进来，那是他还没有受难之前，荣耀的进圣城的那一段预言，他在讲这段预言。好，所以他时间跨度，你可以说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他第一次来啊，然后进耶路撒冷城宣告他是基督，可是呢，几天之后被钉十字架受死了，然后死里复活升天啊，他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往后看的哈，时间跨度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为人赎罪的这个，从他这样开始。往后看，好，那我们有这个概念来，我们来读哈，来，撒迦利亚书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加勒达、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卡玛，并提罗、西顿，因为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提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军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雅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一个人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雅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雅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乘之物，他必作为一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一个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露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阿门。
好，谢谢干姐妹。撒迦利亚他是旧约先知，这旧约先知呢，他们有个共通的特性哈，对啊，神使用他们对以色列民讲话，讲着讲着讲着就牵涉到这些列邦了，然后神要责罚他们， 神要因为他们如何的虐待过以色列民，神要审判他们的罪，就是这样啊。对，你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普遍的模式，大小先知书都是这个样子，都可以看到啊。那撒迦利亚也是一样啊，前面就提到了啊，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先祖们如何犯罪，所以他们被管教啊，神如何的管教他们，使他们受苦。那现在要祝福这个新一代的，所以一样，现在就提到了，对，以色列周边的外邦也要被神管教，也要被神责罚。那这一段落就这样，最后就是提到了外族人讲完了以后讲，我必在耶和华神必在神耶和华神自己家里的四围安营时，敌军不能任意来往，指的就是以色列了。暴虐人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以色列家、犹大家。对，把外邦数落一遍要被责罚，那个是神要跟犹大同在，神要看顾神的家。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在背后。好，那我们来看读过去吧。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这是大马士革。我们今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个历史悠久了好，世人和以色列各个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在大家都仰望耶和华，在世上人都仰望耶和华的时候，大马士革、哈马推罗、西顿。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都要受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些犹大、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外族都要受罚啊。那他就一个一个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呀，很聪明呐，替自己着想好，那第三节，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保障就是高耸的这个城墙保护自己的这个营垒啊，对，防御工事，所以推罗为自己盖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然后在这里面呢，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他讲什么？推罗是。非常会做生意的推罗西顿海港，尤其是推罗，非常会做生意，非常富足。海运，地中海的海运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所罗门他要盖圣殿的时候，为了拿到那些大石头，为了拿到那个黑门山那一边的香柏木来盖圣殿嘛，那些材料。所以跟他们做贸易，那边就是物资要坐船运到该萨利亚，从该萨利亚运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海港啊。推罗就是那个海港，所以他们非常会做生意，也非常会赚钱然后钱赚到，也为了自己修筑高大的城墙对啊，营垒保护他们自己啊。然后呢，第四节突然。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这件撒迦利亚9章4节这一节圣经，后来就真的应验了。对，后来真的就应验了。对，被火烧灭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五节。亚什基伦看见就惧怕，加瑟看见就甚痛苦，因为看到这些只要跟以色列犹大沾上边的这些外族的，个个都看到神在刑罚他们，对，都惧怕，都痛苦了。以格伦因失去盼望而蒙羞，加萨也不再有君王了，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了。外族人，所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土，雅什基伦的首府。 雅实图也是大城市，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这几个城，雅实基伦、加萨、以格伦，还有那个雅实图，都是非利士人的几个重要的城市。那神他说他要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也就是责罚这些城的人，非利士人。第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的物，这边牵涉到这些外族人了，啊，专门吃这些神眼中告诉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吃的东西，啊，结果他们偏偏喜欢吃，所以肉里面带血啊，好吃啊，然后牙齿内可憎的物就是这些不应该做食物的，他们也拿来吃啊，比如说猪肉，啊，对。他必作为剩余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国的人必如耶布斯人。啥意思？本来这些非利士人外族人，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来着的。哎，结果呢？神管教之后，那些除灭的人。哎，有剩余的，他会归向神哦，而且归向神的时候还不偷偷摸摸的哦，啊，像在犹大像族长一样啊，以格伦人啊，本来是非利士人，本来这些这个犹太人称他们没有受割礼的，歧视他们了，啊，哎，结果他们会像耶布斯人，耶布斯哪里啊？耶路撒冷啊，耶布斯人啊，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的城市啊，本来是啊。他们会像耶布斯人一样，就等于是耶路撒冷人。换句话来说，这些被神管教的这些外族人，哎，到后来的时候，这些外族人有些人会变成基督徒哦，会是信神的人哦。第八节，我必在我家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不再进。我刚才有讲到哈，因为我必亲眼看顾我的家。神应许要看顾他自己，对，耶路撒冷跟西安。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好，那神怎么看顾呢？来了，神进来了。神怎么看顾他的耶路撒冷，他的西安人？他来了，他来掌王权了，他来了。啊。
牧师，我有问题想问一下，
请说。
就是刚刚您那里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第五节这里，雅士基能人还有这个以格伦，然后这些都是讲的，还有都是讲的非利士人是吧？他
是。
们是属于非利士人，然后第六节这里是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那也就是这些人他们被刑罚是吧？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他们被刑罚之后，第7节这里我必除去，因为这个刑罚就是具体的，就是我必除去他口中带什么。然后这些刑罚之后，第7节后半节这里就是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也就是刑罚之后这些余剩之民，这些非利士的余剩之民，他们归向了神，是吧？
是
他
的，
们以神为神，而且他们在犹大那个向族长，对不对？
是的，
而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也就是他们就是像，也就是归向神的人，这是一种描述。是吧？
是，
理解了。
好。
那神也看过他们呢，就是神也会看过，这些归向神的外邦人。
不是。
第8节这里后面，
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这个我的家指的西安，指的是耶路撒冷。然后这一些非利士剩余的人会归向西安耶路撒冷的意思。
是说他们会归向，就是会会会，
他们会归
对，
向神，
向神。
神会眷顾神的家，连带的也会眷顾这些归向神的外族人。所以你不要直接讲，他会看顾这些这个剩余的非利士人，不要这样讲，因为神不是这样的，神说要看顾我的家。你一个字一个字不要漏掉，对，不要跳。
好好，谢谢牧师。
不会。好啊，那神如何亲眼看顾神的家呢？就接下来了，他要来做王掌权了，那就是他进城门的这一段喽。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阿门。
阿门。好，神他说他要亲眼看顾他自己的家，他如何落实呢？就是神自己骑着驴驹子来做王掌权。所以就有第九、第十节了。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怎么来呢？他是公义的，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就是在讲主耶稣荣耀进圣城的时候的预言啊。对，骑着驴的驹子进城门了，来做王掌权了。好，这位做王掌权的。就是耶和华神说他自己嘛，我必除灭，就是做王掌权的会除灭，除灭谁？不是谁，除灭战车，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那特别讲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什么意思？以法莲代表北国啊，就北国十个支派是以法莲为首的，南国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所以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战马指的是南北国都有提到。那一天，耶和华自己做王的时候，他除灭的不是人，他除灭的是战车和战马，不再打仗了。然后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好到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很明显就是。基督的国在地上的实现，不就是千禧年国吗？那很明显了。所以，我们看到千禧年国的实现，是从主耶稣荣耀进圣城开始啊。他在地上开始，他的权柄开始展现出来了。怎么展现？他不是被羞羞入钉在十字架上吗？是啊。他埋葬了，可是他第三天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权势宣告他的大能。可是他的大能不是用他自己的这个神来的大能来跟地上人火拼这样子，不是。他怎么做？把这个神的权柄能够展现在这个地上，透过教会，透过基督徒传福音。基督传福音，每传你真的让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不是你的，不是你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得救，是你只不过是神的能力的出口，是神能力的管道。你传，你顺服的去传，就是那个管道。这个管道一通了，神的能力就源源不绝的流过你这个器皿，然后就这个权柄就向外彰显了，所以教会就开始随着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得救，然后在一起门徒训练成为教会， 然后就发展出神的这个教会，这样一个神眼中的神的国。所以以后千禧年国完全是实现，就是靠这一批基督徒啊，被提空中与主相会，然后跟基督一同降临作王掌权。所以那一个千禧年国完整的计划在这边就写了。不光只是我们基督先哦，在那个第六印之后，144,000第七印什么事都没干，然后七号，然后七晚，最后七晚完毕的时候，基督降临了，然后千禧年国宣告开始，是那个正式宣告开始。可是之前的筹备工作就是教会，我们现在这教会这个恩典时代。这个恩典是在从哪里时候开始进来的？从基督骑着驴的驹子宣告他是王开始，只不过这个王，对啊，礼拜天进城门，礼拜五被审判，然后被刑罚致死，受难日礼拜五，对。这是超乎人想的，骑着驴驹子应该要自实质上做王掌权，可是主耶稣却选择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到底，他自己死了，死里复活显现升天了。那地上这些神的权柄继续传递的工作给人做，给教会的这些人做了，给耶稣的门徒做了。那耶稣的门徒各个。所要行的事情，就像耶稣一样，人做不到的事，你必须是顺服圣灵才做，才能够做。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是这样。对，所以这样的耶稣，这样的掌王权，才有条件跟列国讲和平，你知道吗？今天日本鬼子进村跟你讲和平，那当然和平啦，他已经进村了嘛。他跟你讲和平，那个和平是怎样的和平啊？带着刺刀血淋淋的和平啊，是让你害怕不敢发声的和平啊。对，监控罩着你，让你不敢乱讲话，随随便便就是可以在你地界，就是在网络上给你封号，这种和平啊。这不是真正的和平啊！基督的和平是一开始就不是用武力的，他荣荣耀耀进圣城。犹太人期待的他是一个用武力起家、枪杆子出政权的这样的以色列国啊！犹太人希望的是这个基督带着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结果耶稣不是。这个王进来了，居然不是用暴力革命，不用武力来推翻人家政权，谦谦和和的进来，透过爱来传道，透过神的爱在基督徒生命流露里面建立的教会，以后这个教会要被提走，然后基督降临的时候，带着这个教会来统管万有，中间。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基督徒流人家血，不是基督自己动刀动枪流人家血，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所要建立的国是真正的和平的国？所以这样的基督向列国讲和平，那就有分量了。啊？对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啊，法西斯主义，然后他这个是独裁者，他征服了全世界，然后我来讲和平，那种和平都嘛是假的，对，所以只有基督所讲的和平才是真的，因为这整个神的国建造的过程完全不是出于这个刀枪暴力。因为就是教会建立的过程，就是爱、传福音、使人灵魂得救，透过人的信，这是神真正的原则。所以哪一天你看到，你再次看到那个奉神之名拿枪拿刀去流人血，然后说我们在建立神的国，那都是假的。 对，那是都是假的。对，基督徒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为了神的国的缘故，是不碰刀枪的。对，纯粹以基督的爱去传道，使人灵魂得救，这是唯一的管道，神的国建立的唯一的管道。对。所以你有这个理解了以后，你就很容易看懂嘛。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打架打仗，你一看就知道，那根本不是神的意思嘛。那不是啊，所以基督徒不应该选边站啊。因为两边都是动刀动枪，没什么好选边站的。在这事情上面，你看在眼里，知道，对啊。而且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些事了，对，基督来之前就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了，包括自己他自己以色列子民都是这样子。不要因为他是以色列子民，他永远就他做的都是神的旨意，不是？正是因为不是，所以他们才倒霉了几千年嘛。那现在比较强一点了，然后那神的选民是不是他们做什么都是神的旨意？才不是呢？对，那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是错的喽，所以另外一边就是对的喽，才不是呢！大家都是罪人，全部都是错的。神用的方法根本不是用武力革命，根本不是用暴力相向，完全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你们都打累了，你们都打到已经筋疲力竭了，他那个时候降临，因为这是刑罚。这是地上人不信的刑罚。等到基督徒被提走了以后，这些犹太人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都是错那其他的一起跟犹太人打架的那些流血啊、暴力革命啊、把这个恐怖分子啊，全部都马是错的，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所以基督徒，你真的认识清楚，你不要搅和在这些你现在听到的这些事情上面。对，那你就是中东啊，他们那边打仗啊，跟干嘛有的没的这些事情上面，基督徒要，对，你不要选边站，对，不要选边站，你看在眼里，知道这不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可是这种不是神的心意，却在神的这个手掌心里头。对，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神都知道是这个样子，对，然后这个过程肯定要走，因为人的罪性啊，在这里面不断的纠结，所以是必经过程，对，那后来来收拾的确实是基督，那个时候基督掌王权，就是和平向列国讲和啊，他向列国讲和平，这个和平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教会是不主张动刀动枪的啊，不能用教会的名义来动刀动枪，那个都不是神的心意。对，这样一个对照你就知道了，那个太平天国咋回事啊？说耶稣是天兄，他自己呢，我是老二，那谁是老三呢？管谁是老三，比我老二一定小。对，只有我可以是老二，连老三都不能讲。太平天国不就是这样吗？对，那只是假借耶稣的名义而已，那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们这样对照着看就很清晰了哈，所以撒迦利亚书9章这里面讲到主耶稣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驱使啊进城门，事实上是一个宣告，他是真正的王，这个王还是千禧年国的王，然后他建造这个千禧年国的过程，真的就是用和平来建立的，而不是人的武力革命、农民起义这样子。所以才有资格讲这句话。第10节，他除灭了以法莲战争， 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臂出面，因为这本身教会建立的过程就是爱，绝对不是武力这样子。对，啊，这样只有他有这样的资格向列国讲和平。然后很奇妙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基督的权柄居然就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有没有发现？透过教会，透过教会，每一个基督的教会都是在敬拜基督，应该啦，对，名义上也是啦，是遵从主耶稣的教导，对，所以他的权柄，主耶稣的权柄，虽然不是透过武力，不是透过枪杆子，可是就是因为那一份主的爱。使这些神的子民折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对，基督透过教会有没有从这海管到那海？当然，目前来说还是停，只是停在我们的宗教信仰上面，是信仰上面的。千禧年国那个时候就实质是政权上的管辖了，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就是实质的基督和基督徒一同掌王权的时候，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第9章11节，来读到1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娜，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饮如。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视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Amen。
Amen，好，谢谢长姐妹。好，我们这一段就提到了哈，前面提到这个王要进来掌权啊，所以西安成为有盼望的西安了，王要进来掌权。好，那11节，那西安呐、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被囚的是，哎，对，被囚的要得释放，这以赛亚书里面的预因与你立约的血，那连接到前面那个指的是基督，那我们就知道，对啊，这与你立约的血，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讲与你立约的血，这血。就是基督为我们罪流所流的血，对。为了这个缘故，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被释放出来，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倒霉啊，被下到监牢里面呐、啊，无水的坑里面呐、啊，生活很惨很惨呐、啊，被掳啦、啊，被囚在那里，现在释放出来。 就是被人俘虏的这种，听起来像，可是因为立约的血，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指着被罪掳走，被罪所，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了，然后注定啊要在无水的坑中，也就是地狱里面了，现在要把你释放出来，因为这个立约的血，也就是赦免人的罪啊，立约的血就是救赎之约啊。不是婚约哈，对，那是救赎之约，就因为这个披着驴的驹子这个王，他立约的血的缘故，把你中间被掳而囚的，就是被罪辖制的人，从无水的坑中被释放出来，罪的赦免。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啊，回到保障。刚刚讲到锡安就是那个保障，耶路撒冷就是保障。被囚而有指望的人，最立即，应该说最浅或最直接的，它是指的，啊。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就是被掳巴比伦那些要被放回来，所以被囚的有指望的，要转回保障。哎，现在回到西安了。可是这件事情，所罗巴伯的被掳归回，他们已经实现了。所以撒加利亚真的要讲的还不是这个，他事实上是讲的配照前面那个受膏军呢、啊。前前后后的进耶路撒冷，骑着驴的驹子啊，我们知道整套圣经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被囚的指的就是被黑暗权势、被罪恶权势所囚的、啊。他又转回到锡安，转回到耶路撒冷了、啊，有份了，你是神的子民了。对，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的赐福你们，我必加倍的赐福。这当然，撒加利亚可能没有办法明白那么多，那他终究是在。不是当时候的犹大被掳归回犹大人的那个思想范畴里头，所以他心里想的是，真的就是就被掳巴比伦那分批的回来这样子。可是又因为他讲的是驱着驴的驹子，这个进千千和和进城门，指的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就另外一层属灵的内涵。来理解这一段，因为这边讲的就可以扩展出去，犹大人的角度扩展出来，成为那一些即使是外邦人，就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所有的人，对，这可以扩展到所有人，对，原先都应该为了自己的罪。而被罪恶权势所掳走的，现在能够因为主耶稣立约的血能够被释放，从污水的坑中被释放，成为被本来被罪所辖制、被囚禁，而现在有指望的，现在回到圣城，回到耶路撒冷这样子。然后神说他要加倍的赐福给这些人。然后第13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那犹大这个时候。被神点名了，以法莲被神点名了，要成为神的兵器。神要显现在犹大跟以法莲之上，要对付希腊人。好啊，那犹大就是弓，以法莲就是箭，所以神的弓、神的箭要把神的箭射出像闪电。也就是神要再次的使用以色列民成为审判的刀，审判谁？这次审判谁？审判完亚， 审判希腊帝国。好，继续讲下去。他的箭必射出如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吹角就是这个军令号啊，用吹角当做信号来排兵列阵，或是发起攻击，对，用号令啊来统一这个指挥部队，所以神自己要吹号，神自己指挥部队，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对，行征战的事。15节，万军之耶和华一定会保护他们。谁呀、啊？做工的犹大，做剑的以法莲，神会保护他们，然后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一定能够达到神给他们任务，吞灭仇敌，践踏磐石或是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弹的四角满了血，指的是这个征战打胜仗的场景啊，当然就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画面这样子。然后他真正要表达的就是，神会跟犹大跟以法莲同在。好，然后继续看下去。那一天的话呢，当那日耶和华必。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羊，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对，最后神会带着犹大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民，全以色列民。犹大代表南边呐，以法莲代表北边呐。对，神会带领以色列民来吞灭仇敌，吞灭列国。所以那一天呢，神就实现了看顾他民如群羊，拯救他们。这一天的来到，有可能是指着在千禧年国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个时刻，带着权柄，因为那个时候列国都在围攻以色列，哈米吉多顿大战，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千禧年国1000年之后，魔鬼撒旦被无底坑放出来，然后他又迷惑列国，又来再一次的集合列国来跟当时候的圣城的子民大战，然后主耶稣再一次如同第二次降临一样，再一次又在显现来吞灭列国，所以有可能14节，应该说13节到17节这个征战的场景，有可能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或者是千禧年国之后，那是主要自己显现，那个时候应该就不再是降临了，自己来出手来拯救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几乎要被魔鬼撒旦又起来迷惑的列国来打败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又来亲自拯救，这两次大战的场景，对，应该是这两次。嗯，其实他提到的是这个，好，有疑问吗？所以他这边提到的，主骑着驴的驹子，谦谦和和的进城门。我们刚才提到哈，他是王，因为他这个王呢，不像地上人间的王用武力来征服人家，然后用武力来压制自己的国民，他不是，他全部用爱，用传福音，把教会建立起来，把神的国、千禧年国那个权势建立起来，所以他有资格跟列国讲和平。可是 他这种方式所面对的列国讲和平，不用武力，不代表他孬，不代表他就没有权势，反而等到神的忍耐到底了，人的罪恶贯满，那种不信神、抵挡神、背逆神的这个罪。盈满到底了以后，神自己是用千禧年国的权势来施行审判的。那个时候的审判，哼，就是代写了，因为是刑法。啊，所以教会没有动刀动枪，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可是神的旨意是到有一天，他要刑罚的时候，依然用绝对的武力、绝对的权势来刑罚，那是最后面了哈，最后面的刑罚了哈，就不是说他永远和平啊，和平就变成一个紧箍咒啊，对，然后就永远没有办法。那执行神刑罚的权柄了，不是的，不是的，对啊。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是那个骑白马、腿上有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个对，是用武力来刑罚这个悖逆的，那是最后最后的时候啊。而在此之前呢，他不是，他是用和平的方法。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老师，
有。
你刚才讲的这个哈米吉多顿，那个和这启示录里有两处，就是那个一千禧年以后，的那个征战，还有一处是在艾斯章的这个叫哥格和马各，
喂，哥哥马哥，
他们两个是一个征战，是吗？
如果讲哥哥马哥20章，它上下文没记错的话，应该取决于它是在千禧年之前还之后了。我要看经文更确定一点。哦，捆绑1000年。1000年完了之后，这20章的13节，对，啊，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是第四节，啊，第六节这里，所以第七节就是1000年完了。好，那他哥哥马哥在哪里呢？
第八节，
对啊，第八节哈，对啊，哥哥马哥，那就是完了之后，千禧年1000年完毕之后，哥哥马哥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有疑问吗？
那我没听懂啊。
哥哥马哥这个你提出来就是1000年，然后哈米吉多顿在第几章啊？
16章。
哦，16章，七碗，七个碗完毕了。16章第几节啊？
第15节，
15、16两节
十六
哈，
节，
三个污秽的灵，三个鬼魔，让众人聚集，希伯来话叫阿摩，他们以及多等，他们聚集起来干嘛？要打啊！要打仗啊，然后第七节成了，最后一个就是成了，垮下来所以这个是在千禧年国之前，在第七、第六晚的时候，有哈米奇多顿，他们要聚集起来，要跟那个这个基督的权势要来打仗。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这一块，就是这两个都有是吧？就是当那日，就是13节到十四节。
我不敢说都有，可是呢，因为这种情节，列国起来一起征战的情节，就这两个地方，所以可能
有
是
可能。
二取一，或者是两个都是，因为撒加利亚书没有写那么仔细了嘛。
好的，明白了，谢谢老师。
不会。还有疑问吗？
老师，我这里没听懂，
哪里？
就是说现在教会嘛，就是主用爱、和平。建立以后的千禧年国，这里我没听懂。
千禧年国是基督掌权的1000年，基督跟基督徒在地上掌权的1000年。这知道吗？
这知道。
在那个1000年是被捆绑，魔鬼撒旦被捆绑起来，所以用不着，因为没魔鬼撒旦捆绑起来，这地上就没有魔鬼撒旦欺骗了嘛。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这个盛世，对。那是一个太平盛世，千禧年国是一个太平盛世，所以应该就很少很少所谓的刑罚的事情这样子。可是，在之前之后呢？对，那之前千禧年还没有实现之前的时候，列国都要来征战。千禧年国1000年之后，魔鬼撒旦被无底坑放出来。列国，他们迎合列国，又要跟神的子民征战，所以这两次的征战呢，是有实质上的征战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权柄，他选择用和平的方式来建立教会，来建立神的国，不代表他孬，他有绝对的权柄。对于这些悖逆的，用流血来惩罚，听懂意思了吗？用杀戮来刑罚，只是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选择是用饶恕的，是赦免的，用他自己来替人赎罪的。那可是这个恩典，让你信耶稣的恩典，是教会被提走以后，这个恩典的门就关了。那神对于这些不信的、悖逆的，也就妥妥的，就是这个是这个完全的血肉上面的刑罚了。那个时候，所以我在分析那个时候是这两个时间段，第一个就是千禧年国宣告降临的那一次。还有千禧年国结束之后，魔鬼撒旦被放出来，又在连接列国来迷惑列国，又来跟神的权柄征战了。那个这两个时间点，可能就是这边讲到的神要保护这些神的子民，要吞灭这些仇敌，脚踏磐石。然后这个犹大跟以法莲要喝血来呐喊。好，然后要对啊，然后像盛满血的碗，那充满了血啊，残酷啊，因为是杀戮嘛，那只有这两个时间点是在那个时候，对，那基督用他自己基督绝对的作王掌权的权柄，那就行杀戮的审判，听懂意思了吗？听不懂吗？讲话得不讲啊？ 英姐妹，你，
他
没
那
声
边
音
是不是
了，
打不了？
听不见英姐妹的声音了。
老师，我讲话能听到吗？
你听我，对，是听得到，对。
可能是他那边麦克坏了。
那可能是他网不好吧？他说他听不到。
他说他听不到，那你听到了，我听不到。
你听不到我，他因为他打那个聊天记录里面说他听不到，我看到的。
他说他听不到。
对，
不是啦，他说你听不到吗？对不起，网不好，我听得到老师说话，所以他讲我们听不到。
他意思他回复老师了，但是没有听见。
有听见？那我的问题是，他明白吗？我的解释，他明白吗？啊，妹妹没办法帮他答了，明不明白？你明
明白
白
了，
吗？
他说明白了。
哦，他说明白了，好，明白了就好，感谢主。哎，的确，他要说明白了，好，其他的弟兄有没有疑问吗？这不太好理解啊，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啊，刚才是这个以杀戮为刑罚罪嘛，16节。当那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他们指的就是犹大跟以法莲，事实上就以色列人的神啊，要使用他们当弓当箭的这个神啊，神必看顾他的民为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地以上。千禧年国是在地上实现的哦，所以千禧年国，因为是在地上的缘故，所以基督跟基督徒的权柄啊，是以耶路撒冷、以锡安为中心的，是地上的。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地球，神的权柄的首都就在耶路撒冷啊！基督徒，不管你哪一个民族的基督徒，你与基督一同掌权，你手上是有权柄，可是你要汇报到耶路撒冷，你是汇报到基督那里的。我讲这个干嘛？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了直立吗？对啊，他们是真正的直立，真正的金鸡啊！对啊，我们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要有一个在耶路撒冷的驻京办。对，到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以色列就是神冠冕的宝石。高举在他地上，对，以色列还是有以色列特别的地位哈，在神面前特别的地位。那毕竟神是使用他们当做窗口来启示的，所以神还是最宝贵的是那个14万4千了。对，你这是没有错的哈。然后第9章17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就神会丰盛的供应这些以色列。那在撒加利亚眼中，那他意象上面，神可以告诉他到很远的事情，可是很远的事情对于撒加利亚来说没有办法有切身的体会。所以神还是顾虑这一块，让撒加利亚领受这个预言的时候。还是有他切身能体会的那一份盼望在，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五谷 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就是他在以赛亚利亚那一个世代，他在描述一个神以后要成就的，那让他能够理解，他能够理解就是哇，这地的继续出产是蒙神祝福的，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也就是这个世境平安啊，太平盛世的光景，那神应许了。啊，允许给他撒加利亚能够体会的，就好像是他那个时代就会真的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样，所以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等的盛。好，我们今天刚刚好上到第9章完了，下一次10章到14章，我不知道要讲几次，可能2次吧。好，那。我们请音波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然后再问题时间，音波姐妹方便祷告
老师，
吗？
我不方便，我
啊，好，你不方便
马
了，
上都，哎，我在
透
这
析
里
哈。
吐血，吐血水，
好，没关系，来，于墨霞姐妹，你方便吗？于姐妹为我们祷告好吗？
我方便。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让我们看到是那，你是那和平的君，你是用你的爱来彰显出你的和平，而不是用武力。但是神呐，在这个武力当中，你也让我们真的看到神呐，你是从不轻易发怒的。当烈怒主啊，真的，当人的悖逆主啊，一定到程度以后，神呐，你会管教，你会发怒。神啊，真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被你这样的拣选，是你用你的爱带领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主啊，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灵里面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感谢你，赞美你，也求我的主，我的神，你赐福于尼西米平台，你所使用的，你的仆人。我们的榆木师神啊，你看顾他，你保守他，你也赐福于他，也求主你赐福于在平台上学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将那丰富的话语赐给我们，赐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神啊，荣耀你的名。主啊，能够传扬福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继续的赐福于尼西米平台网络的通上，也求主继续赐福于尼西米平台上的主啊，那些愿意寻求你的人，神啊，求你使用你的出口，把他们能够主啊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一切的果子都是你所结的，求主你帮助和带领，感谢你，赞美你。将以下分享的时间交在你的圣手，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好，我先讲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个小先知书在大概上2次到3次课就结束了哈，然后我们其他2堂课，圣经写作脉络呢，跟那个摩罗马书也是3、4堂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第五期的新生，请大家推荐啊，只要他是上过那个福音专题，然后还有那个基础信仰啊，有上过这个基督徒生活门徒培训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愿意受装备，要成为神使用的童工的啊，请大家推荐大概1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又有新的课，新一期又要开始了。那同样的，我们这个毕业班也预备要毕业了，最后的第一期的同学也即将要毕业了，所以请大家推荐同学来啊，谢谢。好，有疑问有分享吗？
啊，于老师好。
你好。